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0月2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克41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特朗普要退出中道条约，并告诫中俄博尔顿见普京。特朗普称沙特记者死亡案要追究到底。中国称全程掌握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台湾不顾越南不满，下个月在太平岛实弹演习。耗资千亿多港元创多项工程纪录的港珠澳大桥终于开通。
问题就是整个港珠澳大桥，香港
香港的民主派说，香港投资工程四成以上，为什么开通仪式只是在珠海，而且没有邀请民主派参加？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有详细报道，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星期二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他解释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希望美国退出1987年和前苏联签署的中程核力量条约，亦就是中程导弹条约。特朗普指责俄罗斯违反这个条约，俄罗斯否认，称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才是违反了这个条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会听博尔顿怎样去解释，然后再作出评估。他说，
любое действие в этой сфере будет встречать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потому чт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может быть.
拉夫罗夫说，我们多次作出个表示，普京总统最近才在索契一个论坛上的讲话重申了这一点，也就是任何动作都会面对反作用，因为只有力量对等才有战略平衡。在任何情况之下，俄罗斯都会维持力量对等。俄罗斯对全球稳定负责，亦都期待美国不会放弃他们应该负起的这一份责任。博尔顿星期一在会见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尼古拉·派特鲁舍夫时说，冷战时期签署的双边条约今日不再适用，因为在今日的全球安全环境中，其他国家亦都在建造导弹。中国不是中程导弹条约的签署国，美国国防官员说，中国正不受约束地研发和部署中程导弹条约所禁止的武器，美国因为受到条约约束，不能够作出有效的回应。中国外交部星期一称，美国单方面退出将会造成多方面消极影响，仲称在退出条约问题上讲中国的坏话完全是错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对沙特阿拉伯政府有关记者卡舒吉死亡事件的解释依然不满意。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对传媒说，我们要追究到底，但是他又表示不希望看到因此而失去沙特阿拉伯在美国的投资。特朗普说，在卡舒吉死亡之后，他和沙特实际上的统治者王储穆罕默德·萨拉曼通过电话。特朗普说，在美国调查小组星期二从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回国之后，他会对卡舒吉的死有更多的了解。星期一，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利雅得会见了萨拉曼王储，他决定取消出席由沙特政府主办星期二开始为期三日的投资大会。鲁钦说，他会和萨拉曼讨论反恐。同时，土耳其当局星期一公布一段录影片段，看来显示沙特一名安全人员10月2号身穿着卡舒吉的衣服走出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显然是为了隐瞒对他的杀害，要外界相信卡舒吉身穿着这样离开驻领事馆。中国政府对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发表声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美国军舰通过 台海的情况已经就此向美国表达了关注。一日前，台湾国防部证实两艘美国军舰星期一从台湾南部海域由南向北航行，经过台湾海峡之后，美国军方同一日亦都证实了这件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CNN 援引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克里斯滕森宗教报道说，美国海军科斯蒂威尔八号导弹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依据国际法在10月22号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台湾海巡署日前宣布，台湾是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太平岛驻军将会在11月21到23号在太平岛环岛海域进行三日的实弹射击演习。海巡署官员星期一表示，每年都会定期实施射击训练并依规通报，而射击区域亦都未危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航行安全。中国海关星期二公布的资料显示，今年1月到9月中国和北韩的贸易额为 17.1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57.1%。 今年前9个月中国和北韩进口额为 1.53 亿多美元，下降了 89.6%， 对北韩出口额为 15.6 亿美元，下降了 37.7%。同性恋、双性恋及变性者活动人士星期一在白宫前集会，因为周末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制定一个严格的二元性别定义，那可能会推翻联邦政府对变性美国人的承认和民权保护。特朗普政府认为变性人并不多，国家跨性别平等中心的马拉基斯林对聚集的人群是这样说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这次的主要内容是由俄罗斯表达了愿意就美国与苏联消除两国中程与中短程导弹条约进行合作，中国全面军事化推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出台。不过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的消息。耗资千亿多港元、创多项工程纪录的港珠澳大桥终于开通，欢庆之际，香港民主派话香港投资工程四成以上，点解开通仪式只是在珠海，而且没有邀请民主派参加？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10月23号上午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该个桥位是位于珠江口，跨过伶仃洋，东接香港，西接广东、珠海以及澳门，总长度是55公里，集桥梁、人工岛、隧道于一体，为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有新世界七大奇迹之称。工程从设计到开通历时14年，大桥开通正值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舆论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发表重要讲话，不过他只是11个字咁简短宣布大桥开通。有媒体话这个是刻意低调，不同邓小平南巡争高下。仲有媒体话习近平一行迟到了半个小时。而另外，澳门中联办主任近日堕楼身亡，习近平这个时候亦都不便多说。较早有传闻习近平将会亮相这一次的活动，当局却是将消息压到最后的时刻，而在之前珠海各个酒店严加警戒，无人机禁止飞行，仪式的嘉宾禁止携带手机。而在上午的10点40分典礼结束之后，嘉宾早餐定在5点30分，安检极其严格。而与此同时，珠海以及地区周边敏感人物遭到围困，伤残军人陈锋强被珠海公安跨区域系带走，家人未有收到任何的通知。当地的警方亦都表示不知此事。陈锋强的妻子郭凤珍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陈锋强被失踪了，20号早上5点10分左右了。
郭凤珍表示陈锋强被失踪，10月20号早上5点10分左右，广州花都区赤泥镇派出所的人协助珠海金海岸派出所的人问了他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早上一开门就将他拉走了。维权网表示珠海公安绑架伤残军人陈锋强，估计是同习近平10月24号到珠海为珠港澳大桥是剪彩的保安计划有关。 港珠澳大桥开通前，香港立法会民主党议员黄碧云受邀参观过工程香港段的设施。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如果从旅检大楼的一个设计，
黄碧云表示，如果从香港旅检大楼的设计来看，的确是几漂亮，可以说是比较新型的香港建筑。有几个问题，一方面它带来了方便，多了一个选择，以前一定要坐船。港珠澳大桥方便咁将珠江口东西接通。而南华早报则是表示，林郑月娥在开通仪式上面将港珠澳大桥和大湾区概念挂在欧尼，并且再次提及到引发香港社会争议的明日大屿填海造地计划。林郑月娥表示，希望大湾区将很快展现国力，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全球一流湾区。有了港珠澳大桥以及香港机场的区位优势，大屿山将会是通向世界和大湾区的双门户。港珠澳大桥港之在先持有它的道理。报道援引大桥岛的隧道的总工程师林明的讲话，大桥总投资是大约1000亿港元，香港政府是出500亿，中央和广东省政府是出200亿，澳门政府是出100亿，其余200亿是银团贷款。这个就是大桥为什么叫做港珠澳而非珠港澳。不过风光的开通仪式却是在珠海一地举行，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港府高官以及政商名流受邀之外，香港民主党议员则是坐冷板凳。
问题就是整个港珠澳大桥香港负责的部分。
黄碧云表示，问题是港珠澳大桥香港负责的部分差不多超过40%，所以这个桥不是珠海的，为什么开通仪式却是在珠海这个城市举行？香港这边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有一个大小的开通仪式？香港不是从属珠海，这个是有问题，如果要开通应该是三地同时举行。报道援引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的解释说，通车仪式场地不大，参与人数虽受到限制，不过时事评论员刘瑞兆真表示，这种解释是好天真，实情是当局担心泛民议员闹场，出现尴尬的场面。港珠澳大桥工程除了具有多项工程之最在外，除了具有多项工程之最之外，施工质量以及瑕疵经常是受到舆论抨击，工程浩大，燃油多时，争议不断。其中最主要的其实是实用性，而不是形象工程。对此，黄碧云话：香港人去澳门不如坐船方便。
最大的问题反而是这个车流量看来不会有政府。
黄碧云表示，最大的问题是车流量不会有政府原初预算的那么多，加上地区内正在兴建的其他大桥全部开通之后就会出现竞争的局面，到时候港珠澳大桥就不会有足够的车流以及人流。香港投资放入去的基础建设的投资能不能够换来预期的效果，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另外根据报道，习近平这次的南巡除了宣布港珠澳大桥开通，推动他大湾区的概念之外，主要目的是继续鼓励民营企业的生存以及发展。苹果日报表示，习近平这次的南巡披上邓小平外衣，视察民企，南巡救经济，为永续政权铺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俄罗斯星期一表示，愿意考虑美国与俄罗斯就继续执行1987年美国与苏联消除两国中程与中程短导弹条约一事互相存在的埋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在莫斯科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会面的时候，表达了愿意就该条约进行合作。博尔顿说，就如果中导条约失效，美国是否将会在欧洲部署针对俄罗斯的导弹这件事，美国还未有作出决定。他们会面的两日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意图撤出中导条约，禁止双方研发和部署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之间的中程和中短程常规和核导弹。美国领导人指责俄罗斯一直在进行导弹试验，从而违反了条约。在特朗普这番说话之后，莫斯科为这项条约进行辩护。总统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美国的决定将会使到世界更加危险，他驳斥了美国有关俄罗斯违反条约的指称。俄罗斯安全委员会说，帕特鲁舍夫对博尔顿说， 这个条约如果废除，将会是对整个国际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体系的重击。根据俄罗斯的声明，这两名安全官员还讨论了对于另外一项军备控制协议，也就是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再延长五年的计划。这项协议在2011年生效，定于2021年失效。博尔顿还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并且定在星期二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如果美国开始研发新的导弹，这样俄罗斯将会被迫回应。他又说，俄罗斯官员希望在和博尔顿的对话之中获取更多有关美国对这项协议的看法。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在白宫签署了美国和苏联消除两国中程以及中短程导弹条约。华盛顿真的不明白这些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俄罗斯国际民权通讯社援引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华盛顿想重回政治游戏，他们不能够支持，不单单是俄罗斯，那些珍惜无核武的世界的国家都必须表态。特朗普并没有指出俄罗斯具体如何违反条约，他在星期六说，莫斯科这一次走不掉了，俄罗斯违反了条约，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美国不能够令到俄罗斯违反一个核武条约，然后去制造大家不能够制造的武器。特朗普说，在前总统奥巴马的时期，就是美国官员指责俄罗斯蓄意部署地面巡航导弹对北约施加威胁，俄罗斯否认违反了中导协议，并且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才是对条约的违背。华盛顿的国防派人士说，该个条约使到美国没办法研发新一代的武器来到面对新的全球安全挑战。特朗普说，大家都必须部署这些武器，除非俄罗斯、中国还有其他国家都一起坐下来到说，大家都不能够发展这种武器。如果俄罗斯在这里研发，中国在这里研发，而美国在这里遵守条约，这些是不可接受的。中国并不是中导条约的签署国。但是国际废除核武组织执行主任碧翠斯芬说，特朗普总统宣布要退出中导条约，这些显示了他是一个摧毁者，并没有能力来到构建真正的安全。废除核武条约，特朗普会将美国进入耗费万亿美元的核军备竞赛。俄罗斯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德米特里奥列什金对美联社说，大家正是缓慢重回冷战，就好像苏联解体之前，后果估计亦都很相似，但是现时情况更差，因为普京是属于并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这些人不想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那一代人这样惧怕战争。他们认为，如果你恰当地对西方进行威胁，西方就会害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完成军事前哨的建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就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展开谈判的势头正在增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从美国国务院发来报道。
但是美国的官员和专家则是警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草案当中加入的内容可能会使到华盛顿以及北京发生冲突，草案案文还是表明商谈各方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中国在草案当中提出的一项规定是，各方不得邀请域外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除非相关各方提前获得通知或者未有反对。中国还提议，在海洋经济领域的合作不应该是和来自地区以外国家公司开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关注的报道所称的中国一直在闭门会谈当中向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施压，要求限制他们和安全伙伴进行演习的能力，并且拒绝和不属于谈判国家的能源公司进行水下石油以及天然气勘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紧接着说，如果这些提议被采纳，将会限制东盟国家实施主权、独立外交以及经济政策的能力，并且将会直接损害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的利益。对中国而言，好处显然易见。美国和中国正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争夺影响力，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将会在10月22号至28号举行首次的联合军演，东盟各国将会和美国在2019年在南中国海举行首次的联合军演。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莱仪表示，换句话来说，中国是希望否决东盟国家和其他国家举行的所有军事演习。 他认为这个确实提供了一些的证据，表明中国确实试图限制美国在该个地区的影响力。大家可能会说这个最终会导致美国军事存在退出该个地区，但是肯定仍然会在南中国海的地区里面。虽然美国并非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主权声索国，但华盛顿方面表示中国在争议海域的前哨军事化努力危及到贸易自由，并且破坏地区稳定。美国仲呼吁保持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讨论的透明度，并且同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协商。美国官员表示国际社会对这个结果有直接利害的关系。在今年的八月，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宣布中国同东盟十个成员国已达成协议草案，东盟领导人下个月将会在新加坡会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强调了这个草案的重要性。该个报告说，多年来首次出现的一个有效的外交程序或者能够处理南中国海争端。二十多年来，东盟同中国一直在讨论管理南中国海海域以及是领土争端的潜在行为准则，亦即是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泄露的草案细节显示，行为准则不是解决领土争端或者海洋划界问题的工具。专家表示，草案显示出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在很多的问题上面存在着严重分歧，尤其是在最敏感的问题上面，比如协议的地理范围、潜在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是资源勘探的细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组织的主任波林表示，行为准则的目的是管理争端以防止他们升级，并且基本上允许冻结棘手的领土问题，而各国可以管理资源并且管制中短期内的紧张局势。而在今年八月，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发表三边声明，呼吁行为准则应该是不损害第三方利益或者是国际法规定的所有国家的权利，加强现有的区域架构，并且加强各方停止使到争议复杂化或者是升级的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科学家近日宣布，计划在2020年发射表面携带大型空间反射镜的人造卫星，用于被地球表面夜间照明。美国则有学者质疑中国的人造月亮计划的真实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中国媒体说，人造月亮通过反射太阳光，它的照明度相当于月光的八倍。科技日报引述四川成都天府新区系统科学研究会主任毛春风的话表示，人造月亮提供照片令到黎明提前，黄昏延长。他说，对成都50平方公里区域提供照射为例，每年可以节省电费开支大约12亿元。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太空安全问题专家特雷莎·希钦斯则质疑用人造卫星照明能否达到悭电的目的。他对美国之音话：希钦斯说，这个对一个有答案的问题更为昂贵的解决方法。这个很奇怪，他不知道这个卫星为什么会比布切路灯更加便宜。他不确定为什么要选择进行这样的计划，而不是给他的路灯升级。向太空发射卫星成本不低，即使发射一颗小型卫星成本亦不低。他不明白这里的成本效益在哪里，他无法想象这个会比升级路灯更省钱，因为你有发射成本、研发成本，如果你要使用反射镜的话，这些高精度物件造价亦不低。另外，外界普遍担心这些中国造的月亮是否会比地面带来更多的光污染。中国媒体引述毛春风的话表示，人造月亮的光线强度与照明时间都可以做调整，照明精度可以控制在几十米之内，工作区的实际光照度大致相当于夏季的黄昏时刻。马里兰大学的希钦斯说，人造月亮是否会对照明目标区域以外地区制造光污染，取决于反射镜的精确度。他认为中国的技术能力能够达到他所需要的精准度。他说，如果在城市之外出现足够的光污染，人或者会不高兴。从技术上来讲，没有真正的困难，你必须要给卫星制造镜面，这个需要一定的精确度，但是他不认为这个超出中国的能力。不过夜空中出现新的明亮物体可能会引起天文学者的反感。2018年1月，美国商业航空航天公司火箭实验室从新西兰发射一颗外形酷似迪斯科舞厅灯球的人造卫星，这一颗名为人性之星的卫星表面镶满高度反光的镜面，观星者在地球上肉眼可见。希钦斯说，
astronomers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know, just extra light, artificial light. You don't observe.
希恩斯话：天文学家唔喜欢呢啲额外嘅人工光线，人工光线太多，你就睇唔清楚夜空。出于相同嘅原因，喺满月嘅时候，你亦无法观察星星，无法从事天文活动。希任士认为，如果中国发射人造月亮的反射镜精准度不够，会造成一定的光污染问题。他还猜测，中国这个卫星计划的实际目的可能是要测试中国的反射镜制造技术。他说他不清楚为什么中国要这样做，或者一部分原因是要试验，想了解反射镜的用途，想知道他们制造镜面的精准程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土耳其最新发布的监控录像显示，一名沙特特工在10月2号身着卡舒吉的衣服离开沙特驻利雅德领事馆。此举显然是为了显示卡舒吉是活着离开使馆的，从而掩饰他被杀的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报道。
这段视频由土耳其执法部门拍摄，并且在星期一在 CNN 播出。视频显示沙特特工通过穿着卡舒吉的衣物来到掩盖谋杀。视频浮出水面的同时，沙特官员再度试图解释卡舒吉的死因。这位59岁的沙特记者曾经在美国自我流放，同时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批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和沙特卷入也门的冲突。沙特最初表示卡舒吉离开了领事馆，他们并不知道他的下落。随后他们又说卡舒吉在使馆内发生争吵，爆发了肢体冲突而被杀。现时沙特方面表示卡舒吉死于窒息，因为他们试图阻止卡舒吉离开使馆寻求帮助。目前尚不清楚卡舒吉的遗体情况，不过土耳其官员说卡舒吉被敲打、斩首，然后被肢解。一名沙特官员对美国广播公司说，卡舒吉的遗体被交给了伊斯坦布尔的一名当地合作伙伴来处理，但是沙特官员表示他们并不知道卡舒吉的遗体的情况。白宫顾问库什纳在华盛顿对 CNN 表示，美国仍然是事实调查阶段，试图确定卡舒吉的遭遇。库什纳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他们正是从多方的搜集事实。他又表示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届时将会决定如何回应沙特美国的长期的盟友。沙特说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星期一向卡舒吉的仔致电慰问，对卡舒吉遇害表示哀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诺在星期二向议会发表的讲话之中披露这个案件的细节。埃尔多安星期日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土耳其国家新闻机构说两位领导人都认为卡舒吉案件需要全方位解决。沙特外交部长朱贝尔星期日接受了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他称杀害卡舒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且誓言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肇事者超出了他们的权力范围。朱贝尔说这位沙特最高外交官向卡舒吉的家人表达了哀悼之情，但是并没有透露这位记者如何被杀，以及他的遗体在哪个地方。他同时否认沙特王储、沙特事实上的统治者和这件事有关。朱贝尔说显然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试图掩盖这个错误更是变本加厉，这些在任何政府都是不可接受的。沙特又说卡舒吉是在争吵之中导致的肢体冲突之中被杀，这个解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讽刺。沙特表示已经解雇了和卡舒吉案件有关的五名关键官员，并且逮捕了另外18人。批评人士质疑在并没有得到王储的知情和同意之下，一个由15名沙特特工组成的小组如何能够飞往伊斯坦布尔见到并且最终杀死卡舒吉。虽然新闻报道说几名和沙特王储关系密切的安全官员亦都参与了行动，但是朱贝尔说这些是并没有和王储密切关联的人。虽然特朗普批评沙特对卡舒吉的死因的解释，但是他对华盛顿邮报说数十年来沙特一直是美国的极好的盟友，沙特王储可能并没有命令特工杀死卡舒吉。特朗普说没人告诉他王储负有责任，亦都没人告诉他王储没有责任，大家还未到到那一点。特朗普说他更加希望王储没有责任，包括特朗普的共和党同僚在内的很多美国议员呼吁对沙特实施制裁。特朗普对华盛顿邮报说为了回应卡舒吉的死亡会有一些事发生，但是他又说美国不应该令到事件 阻断了他去年宣布的可能向沙特出售$1,100 billion武器的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华盛顿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军证实两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将解除武装。加拿大在美国核潜艇基地附近放置中国产高科技监测设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根据一间澳大利亚研究机构的调查，东盟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四边安全对话表示支持，认为这个机制可以制衡中国，但受访者同时都认为该机制不宜扩大。四边安全对话由美国、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参与，开始于2007年之后一度中断。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贸易协议之后，有声音就呼吁美国重启这个机制，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去年11月的东盟峰会上，美、日、印、澳四个国家的领导人再次会晤，同意重启四边安全对话，主要目的是要制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在台湾国防部证实了两艘美国军舰22号从台湾南部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之后，美国军方同一日亦都证实了这件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CNN 援引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克里斯滕森宗教报道说，美国海军科斯蒂威尔8号导弹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依据国际法在10月22号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克里斯滕森宗教说，美国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展现出美国维持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北韩、南韩和联合国军星期一10月22号举行会议，进一步讨论在两韩非军事区内的共同警备区解除武装的方案。上个礼拜三方讨论了在第三次两韩首脑会议期间签署的全面军事协议的实施方式，实现上述目标。联合国军副指挥官韦恩艾尔表示，联合国军将调整使命，支持目前的外交努力，在两韩正在将重兵把守的边界地区重新塑造成和平地区的同时，有专家呼吁联合国军发挥积极作用。加拿大在美国太平洋海岸外仅300公里的一处海域放置了四个中国制造的高科技海洋监测设备，该海域附近有一个美国的核潜艇基地。南华早报和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网络媒体财经时报星期一报道说，根据一项加拿大的科研机构加拿大海洋网络和中国的合作项目，加拿大海岸防卫队今年6月将这些高科技设备放置在胡安德富卡海域以监测水下的环境。台湾经济部22号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今年头三个季度外来投资总金额已经突破了$72亿，比去年同期增加幅度高达38.9%。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指出，如果目前审核中的案件顺利通过，台湾今年有望突破去年的外资投资总额。台湾上个月试办俄罗斯国民来台旅游免签证措施之后，有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正考虑紧采取相应互惠做法。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一在立法院证实，俄罗斯正在讨论放宽对台湾旅客和商人到俄罗斯的签证规定。南韩一名议员表示，北韩去年从中国进口了价值至少$6.4亿的奢侈品，违反了联合国制裁的决议。南韩反对党议员尹相元星期一表示，从2012年到2017年，北韩共花费了$40多亿购买奢侈品。美国能源部副部长布鲁耶特表示，美中贸易战不会影响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因为来自其他国家的需求正在增长。印中国日前要求瑞银一名员工不得离境，多间国际银行告诫员工近期不要去中国出差。 據路透社報導，包括瑞士銀行、花旗銀行、渣打銀行、法國巴黎銀行、摩根大通銀行在內的多間金融機構建議員工推遲或者考慮前赴中國出差的計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時事經緯環節。我哋先嚟讲讲香港立法会九龙西补选，高呼结束一党专政，能否参选引起关注。香港立法会九龙西议席补选，民主派支持的李卓人代替被当局取消资格的刘小丽参选，近日正式获选举主任确认候选人资格。不过身兼支联会秘书的李卓人二十多年来经常在游行集会中高呼结束一党专政口号。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表示，今年初中共修宪之后高呼结束一党专政口号违反中国宪法，不排除将来参选香港立法会必须完全按照中国宪法。有民主派人士批评有关讲法令香港变成一国一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因为以极慢的速度作就职宣誓，去年被法庭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即是 DQ 的刘小丽早前宣布放弃上诉。当局安排她放弃上诉之后，原空的九龙西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将会在11月25号进行补选，候选人提名期上个星期一，即是10月15号结束。刘小丽十月初正式以工党成员的身份代表民主派报名参选九龙西立法会议席补选，不过在提名期结束之前几日，即是10月12号，选举主任以刘小丽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政治立场，就是包括香港独立作为选项的民主自决和不接纳北京对香港的管治，因此判定他提名无效，被 DQ 补选候选人的资格。刘小丽再次被 DQ 当日，同属工党的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报名参选立法会九龙西补选，作为民主派的后备参选人。不过身兼支联会秘书的李卓人二十几年来经常在游行集会高呼结束一党专政口号，多名建制派人士认为今年年初中共修宪之后高呼结束一党专政口号违反中国宪法，认为选举主任应该 DQ 李卓人。高呼结束一党专政口号能不能够参选立法会九龙西补选引起香港各界关注。最终选举主任在提名期结束之后的四日，即是上个星期五10月19号，确认李卓人的候选人资格。中国全国人大今年年初通过修宪，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加入中国宪法里面。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星期日表示，中国宪法序言写明中国由共产党为主执政，因此他认为叫结束一党专政口号是违反中国宪法的行为。对于李卓人多年来高叫结束一党专政口号仍然获确认九龙西立法会补选候选人资格，范徐丽泰表示，确认参选资格是选举主任决定，一定要有法例可依和寻求政府法律意见。他认为香港法律目前仍然未有足够条例去处理有关问题。范徐丽泰又表示，将来不排除参选香港立法会选举都要完全按照中国宪法去处理。
但是今时今日是这样，可能是我们仲未曾能够足够咁嚟到咧反映宪法对我哋中国公民喺香港居住嘅中国公民嘅要求咯，所以将来系点样样咧？我谂我就冇办法可以喺呢度评论，但系我亦都唔能够排除将来有个可能性咧，就系你要完全按照中国嘅宪法嚟做。
对于范徐丽泰有关将来香港立法会选举可能要完全按照中国宪法去做的讲法， 支聯會主席何俊仁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中國的專家表明，中國不是一黨專政，而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他認為范徐麗泰不是太過了解中國的政治理論，只是一味靠左。
問題是這樣，香港這班人呢，總之左就可以了，即是夠激、擁護中央、就表示忠心，實沒有錯的。傳統的政策一左二擇，到現在是這樣，這班人全部上到位就要靠左、靠擁護中央，靠跳中字舞，這個是、即是香港人的悲哀了。范徐這個范太英國人的時候向英國人效忠、到回歸的時候就向共產黨效忠，就是這樣，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何俊仁並表示，中共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修憲，取消中國國家主席連續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他質疑習近平在中國憲法未修改之前提出這樣的主張是不是違憲。同理，香港人高叫結束一黨專政口號不算違反中國憲法。
即習近平提出說 要終身制這樣，未改之前他都說這件事的了，那他先違反憲法，是吧？憲法未改都還說有任期的，他說我們要改造這個沒有限制的，提出來是否違反憲法先，未改之前理論上都是的，是吧？所以我們香港人 有這個看法，這是對大陸的，這個不是對香港的，就是說中國應該結束黨專制，是我們的看法嘛。那就講一下怎麼叫違反呢，你都不是做到任何事，違反你的行為去到使到這個法律是沒辦法能夠影響到它，沒辦法履行叫違反嘛。講一下怎麼是的，又不是煽動暴力。
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人不需要遵守所有的中國憲法，因為香港講明實施一國兩制，只要遵守中國憲法當中讓香港成立特別行政區的條文。他認為范徐麗泰的講法令到香港變成一國一制。
如果你說整個中國憲法都適用於香港的，那你不是一國一制？而且就算真的適用，好像仁哥說的，他自己都不認自己是一黨專政了，所以他的邏輯啊，啲嘢都打曬裂嘅，咁你亦都非常之恐怖。佢班人而家完全都忘記咗咩叫一國兩制，好似內地要做得嗰啲嘢，要求啲嘢咧，就對香港係要同樣要求。咁下一鋪佢就話：哦，咁你哋支聯會被取締啦，你全部都冇得選啊，或者全部拉曬坐監啦，
香港選舉管理委員會星期一，即是10月22號晚，舉行立法會九龍西地方選區補選候選人簡介會。民間人權陣線、工黨、社民連等多個民主派政黨和組織，大約幾十名成員到場抗議當局政治篩選，取消劉小麗的參選資格，等同終身剝奪她的政治權利。刘小丽和李卓人共同到场参与补选候选人简介会。当选管会主席冯华开始发言的时候，李卓人、刘小丽和工党成员麦德正离开公众席，高举写上19511人联署反 DQ 还我选举权利的纸制标语抗议。简介会主持立即下令保安将三个人驱逐离场。十多名保安人员随即上前撕烂他们的标语，期间刘小丽被多名保安拉扯手臂，另外有三名保安将李卓人粗暴抬离现场。混乱当中，李卓人等人仍然高呼口号：民阵发声明表示，10月12号选举主任宣布取消刘小丽参选立法会九龙西补选资格。民阵同日发起全球联署，要求港府撤回 DQ 刘小丽的决定。民阵表示 DQ 的理据是中共和港府不断改划的红线，一再扩大的言论禁区，正是向全世界发出一国两制荡然无存、香港全面大陆化的讯息，进一步破坏香港的国际形象，减低国际社会对香港法治的信心。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反对 DQ 刘小丽的全球联署仍然在进行当中，已经有接近2万人联署， 反映事件引起国际关注。岑子杰又表示，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认为，将来高呼结束一党专政的人都可能不能够参选立法会，国际社会应该关注香港是不是仍然有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因为其实这个不单单是香港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外国怎样看香港是以一个基础去出发的，就是联合声明的作为基础，保障香港是一个拥有高度自治、一国两制的社会。因而外国和香港去做贸易、做交流的时候，都是视香港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和经济地区。但是你会看到近年来政府其实对香港的干预已经不再是温水煮蛙，而是滚油照头淋的了。你会看到现在直情是 DQ 不同的政见的人。
对于多年来高呼结束一党专政口号仍然获得选举主任确认参选资格，李卓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中共所有的政治行为无法估计，例如民主派都认为没有理由 DQ 刘小丽的参选资格，中共仍然以牵强的理由再次 DQ 刘小丽。李卓人认为中共是要传送一些政治信息，打压仍然没完没了。
咁佢到底而家今次唔食，我哋只不过代表住係暂时未食啫。我哋唔知道佢哋以中共嘅整体嘅打压嘅手段呢，佢係逐步逐步打压嘅。所以我哋唔可以有任何嘅所谓好似松一口气嘅心理，而係大家都係要战战兢兢去未来，面对未来。即係香港人唔可以係放松，唔可以係觉得係好似冇事嘅。香港人要觉得就係其实今次未来到，迟早来到，如果我们不去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的话，是这个是没完没了的打压来的。
对于范徐丽泰的言论，李卓人批评如同中共的应声虫，将中国宪法的内容强加到香港，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有关的讲法目的是在这里收紧不同政见人士参政权，连叫结束一党专政都可能被 DQ， 是将香港实现中共化、大陆化。除了李卓人之外，另外四名获得九龙西立法会补选参选资格的候选人，包括建制派支持的陈海欣、前民主派的冯检基、报称独立的伍迪希和曾丽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澳舆论对北京驻澳门最高官员坠楼死深感震惊，称有关佢嘅死因嘅各种可能都唔应该排除。不过中共法外处理命案嘅操作手法令人忧虑。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嚟报道。
港澳媒体10月22日星期一纷纷强调，北京驻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堕楼身亡时机敏感，因为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或者正在二次南巡。好可能23日主持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由于工程涉及粤港澳，作为中央派驻当地的部级官员，郑晓松理应到场，他的突然缺席势必被活动蒙上阴影。香港信报说，为此北京启动应急程序，重速善后，以免谣传四起。出事当日，中联办在外应酬的人没有透露原因突然离席，跟着北京公布郑晓松堕楼消息，并以忧郁症盖棺定论。针对中方上述法外做法，香港浸信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松对美国之音话：
从这么快有结论，非常罕见的。还有这个中央的那个中组部跟港澳办这个工作组那么快下来处理，我觉得
吕炳松话：咁快有结论非常罕见。仲有中央的中组部和港澳办工组咁快下来处理，他觉得不单止是慰问，背后还有就是稳住澳门中联办的意思。另外就是有关的材料不要过分流出去，因为背后肯定涉及更大的机密。吕炳松的所谓更大机密，使人对刘晓松案有了无限想象空间。香港苹果日报提出郑晓松非正常死亡五大疑点， 其中包括澳门警方仍在调查，港澳办却已定调。郑晓松曾任职财政部11年，官至国际司司长，期间可能同已落马的部内高官有关。设在香港的人权信息中心话，中纪委巡视组曾找郑晓松问话，这个可能是导致其自杀原因之一。该报道还说，郑晓松的堕楼地点是澳门的中联大厦，那一度距中联办大楼只有500米，是中联办职员宿舍，保安严密，记者不得进入，稍有逗留即会遭到盘查。澳门司警局局长薛仲明说，正在就命案展开相关程序，调查科正在跟进。鉴于北京已经宣布郑晓松的死因，澳门警方的司法鉴定如何做，目前无从知晓。鉴于中共官员患忧郁症屡见不鲜，舆论自然关注郑晓松的死因是否确实与忧郁症有关。信报说，郑晓松死亡前一日会见客人时，声音同平常有异常，但是神情正常。更有亲北京人士日前表示，北京早先已经得知郑晓松患病，其本人曾到北京治疗。对此，吕炳松的睇法是：
因为你说一个人，这么高级的官员，还有涉外，他的到任呢，肯定是经过各种检查，他的身体啊、精神方面呢是足以胜任的。
是。
吕炳松话：咁高级的官员，仲要涉外。他的到任肯定经过各种的检查，他的身体精神应该足以胜任，他为什么还有这个病来得这么急？另外，澳门中联办以前也涉及到贪腐的事情。苹果日报说，曾任中联办副主任以及澳门中联办主任的李刚，就曾因高价卖字画被人举报，后因涉嫌严重违纪责令其辞去人大代表职务。李刚最后以降级退休被发落。吕炳松认为，北京无疑将整顿和加强对中联办驻港澳机构的管控。他说，
发生过后呢，有关方面对两个中联办，或者其他涉外系统那个排查，特别是健康还有那个经济方面。
吕炳松说，郑晓松事件发生过后，有关方面会对两个中联办这样的系统进行排查，特别是健康，还有经济方面会做更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做完后，估计会有更多的问题出现。网上舆论说，澳门的腐败土壤比香港厉害，赌博、金钱等对中共官员的诱惑相当大，有了权的这些中共驻外人员，他腐蚀永不沾，恐怕要有相当大的道德勇气和自我约束力。有网评说，与其说高官口禄害了中共官员，不如说他们是这个党的牺牲品，出了事，由于没有选票的民意基础，最后只能任凭党的内部摆布，酿成更大的抑郁自杀潮。港澳媒体亦都刊载了不少所谓亲北京人士对事件的看法。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刘少佳认为，综合各方消息，此案无复杂因素，纯是个案。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郑晓松是驻港官员，事故由港澳办宣布很自然，不应该胡乱猜测。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瑞说，郑晓松为人好，斯文，为人开朗，怎会忧郁？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中国官方新华社上星期五批评彭斯副总统近日涉台讲话，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制造麻烦，并指责特朗普政府自从上台后不断以台湾为筹码围堵中国。不过美国分析人士说，是中国自己将台湾拉入美中战争竞争，不是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前美国驻缅甸大使，目前是全美民主研究所所长的米德韦，上星期在华盛顿一场有关台湾民主的活动中，针对彭斯的讲话受访时表示，彭斯只是在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上刻上印记，这个是美国历届政府都会做的事。他认为彭斯讲话的内容对中国绝对有更多的不满，他强调美中之间的竞争没有列出太多合作之处，虽然他亦保留美中合作的空间，但是那个并不是演讲的重点。特朗普政府认为自己只是诚实讲出美中关系的性质以及目前的状况。米德韦说，他希望台湾不要被卷入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但是中国将台湾带入了这个竞争，那个是不幸的事。他说台湾本身就有他的重要性，因为他已经发展了民主，发展强劲的经济，使公民获得自由，他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因此他希望美中两国可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无论双边关系有什么困难，他都希望台湾不要被卷入。他再次强调，真的是中国将台湾卷入去。对于彭斯的讲话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正在修正美国的中国政策路线，米德韦说，过去每一届政府都会说他们正在修正路线，但是他们修改的都是以前做过的事，只是现在美国内部的确普遍认为中国在一些方面作为更具侵略性、竞争性，虽然他个人并不认为那些作为是永久性，但是还是视中国的行为而定，无论是对台湾、对区域或者对美国。此外，米德韦亦认为美国的一中政策仍然有调整的空间，例如在台湾的尊严与存在的问题上。他说台湾对全世界可以有很多贡献，美国应该协助台湾发声，使台湾能够对国际社会的福祉做出贡献。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号在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政策演讲中提到，中共自从去年以来说服三个美洲国家与台湾断交，这些行动威胁到台湾海峡的稳定，美国对此予以谴责。彭斯还说，美国将遵守以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始终相信台湾对民主的拥抱为所有华人展示一条更好的道路。新华社上星期五发表不具名评论员文章，说彭斯在这篇系统性指责中国的政策讲话中提到中国与萨尔瓦多等国家建交威胁台海稳定，美国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如此制造麻烦，确实是居心叵测。文章说，三个拉丁美洲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自由选择，美方对此说三道四，是粗暴干涉他国内政。文章说，这次美国领导人赤裸裸地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再次向台独分裂行径发出错误信号。文章还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断以台湾为筹码围堵中国，更加是对台军售变本加厉，这种种作为都显示美国将台海局势玩弄于股掌之上，试图以两岸中国人的利益来服从于美国国内政治需要，希望美国政治人物谨言慎行，不要成为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自从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担忧台湾成为美中之间的筹码一直都没有减少过，被认为有望挑战总统大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上星期在台北市政府接受彭博社专访时说，台湾必须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他不过是美中强权对抗下一个假象的商品，不能够高估美国在中国对台动武时会出兵防卫台湾的意愿。这位讲说话一向相当直白的前外科医生说，台湾应该以加强与美国共享的价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